现在是选举耶，我们都选举回来了。我
没有，
他们都有物业觉得你就可以，从哪里拿到护照？没有，有房地产就可以。啊，请我们唱诗吧。
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就像当日黄昏中所行，好这生
靠着你的恩典，大家早晨又一次的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求你用你的血先洁净我们，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不忠心和亏欠，等应着你的同在，你就把你的圣经你的话语再一次向我们打开，求你借着圣灵做启示的工作，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的里面，同时也让我们能够为着真理站住，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今天我们要继续交通这个受圣灵的这个问题，受圣灵。那么现在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从第十九节开始读，要读到二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开始读，读到二十二节。好，请问。
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悦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第一次在他复活的那个晚上，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就说：“你们受圣灵。”那么受圣灵的这个受字，你要请你现在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请你查一查这个字，它下面是写的2983，2983。2983这个编号，它下面这个编号，如果用英文来表示它，就是 take 的意思。希腊文这个字叫南巴鲁，那么意思就是说你拿到了，你得到了，英文是 take 或者是 receive， 就是你给别人一个东西，他拿手把它接过来，这个就拿到了，接受了。这个就叫做受圣灵，如果说准确一点，就是接受圣灵。那么基督徒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在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就要接受圣灵。接受圣灵是因着我们相信，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就是你相信了。那请我们现在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
好，你看这个受字一样的2983，对不对？就是你接受了。所以保罗在那里问他们说，你们接受了圣灵是因为你们遵循了律法接受的呢， 还是听信福音呢？也就是说你听见了你就接受了相信了，你什么时候你相信什么时候你就接受了圣灵，那就是同时存在的。你心里什么时候相信了，马上圣灵就来了，这个不要你有任何的感觉啊，没有任何的感觉，也没有任何的表现，没有。所以刚刚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20章22节，主耶稣对他们吹了一口气，主耶稣说你们受圣灵，他们就因为相信主的话，他们就接受圣灵了。但是他们接受圣灵啊，没有任何的表现，对不对？也不说方言，也不说预言，没有。所以这是里面的问题，接受圣灵是里面的问题，接受圣灵是因着信。好，我们要特别注意哈，接受圣灵是里面的问题，是因着信。那我们请再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14章。16节要读到17节，16节到17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那么你看这里啊，主耶稣就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还有一位保惠师，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一位保惠师，所以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就是在你旁边的帮助者，圣灵是在旁边帮助我们。那么这一位保惠师是怎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请你记得，什么时候你受了圣灵，圣灵就是永远与你们同在，不会离开了。所以有的人讲啊，我犯了罪圣灵就走了，我认罪圣灵就回来了。有的人啊，聚会的时候把两只手要举起来，为什么？圣灵你快来啊，不要圣灵来啊，圣灵就住在你头，是永远啊，永远不离开你。这是主的话，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世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这个常与你们同在的这个在字，请你查一查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3306。对，住，常与你们同在就是常与你们同住，圣灵进来了，住在你里面，永远跟你同住了，不会走了，不会走了。不但不会走了，下面还有一句话，也要在你们里面啊。这个原文编号圣经这个在字，在你们里面的在字下面有个爱，这个爱就是代表应，在里面，在里面。所以圣灵，我们受了圣灵，圣灵就是在我们里面，在每个人的里面。里面呢是在哪里呢？到底在我们什么地方呢？我们的里面啊，请你读提摩太后书第4章22节，就是最后一节。提摩太后书第4章22节，最后一节。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你看这里有一个主与我们的什么同在啊？灵同在。所以圣灵是来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啊。圣经里很多地方是说到圣灵在你们里面，这个地方就说圣灵在主与你的灵同在，在你的灵里面。我们也说过， 圣灵住在我们灵里面，就是圣灵要管理我的灵。这里千万有一个真理要弄清楚，不是圣灵住在我灵里面我的灵就变好了，还不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人的灵还有问题，我们人的灵还有问题的。那你看我们读两处的圣经来证明我们人的灵是有问题的，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请我们读第三十四节，
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
好，我们不去解释这一节圣经，现在我们要看这节圣经讲的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原文没有魂字，就是这是基督徒啊，基督徒他是愿意要自己的灵要圣洁，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的灵还有不可以不圣洁的时候，不有不圣洁的地方。虽然我们是基督徒，圣灵已经住在我的灵里了，但是我的灵还不一定就圣洁。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你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的第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一切的污秽，原文没有魂字，要除去灵的污秽，一切的污秽，就是我们灵里面还有污秽，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还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我们的灵是污秽的，我们向着神，我们的灵是死的。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因着信圣灵就住进来了，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是我的灵是慢慢的，圣灵就要改变我的灵了，圣灵要管理我的灵，在我的灵还没有完全顺服神管圣灵管理的时候，那么我这个人的灵还会有污秽，还有不圣洁。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灵还要圣洁。因此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说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圣经里讲的受圣灵，就是一个基督徒当你在信主耶稣那一刻，圣灵就进来了，你就接受圣灵了。那么圣灵进来以后，就永远与你同在，不会离开你了，而且要住在和你住在一起。住在哪里呢？这里告诉我们是住在我们灵的里面，人的灵的里面。好，因此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这个我们就称它做圣灵的内住，它住在里面嘛，就叫圣灵的内住。这个就和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不同了，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不是降在我的灵里面，是到我的身上。所以有的人就讲方言啊，那是降在他的身上，那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就说圣经里面，比方我们读过了使徒行传第二章，那120个人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方言。那么圣灵现在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受了圣灵，根据圣经，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做什么呢？好，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二十二节，
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
好，这一个他是用印印了我们，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什么？做凭据。凭据在原文这个字就是做职，做职。那意思就是说，神愿意把他的圣灵给我们，在我们里面做一个职，就证明我们是属于他的，好像身上盖一个印了，这个就是你的了啊，就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啊，这里为什么说在你们心里啊，圣灵在你们心里做凭据啊？我们知道心这个字它里头有一部分的功用就是灵的功用啊，心里面就有灵的功用在里头，所以他这里就可以说在你们心里面做凭据。好，感谢神。第一个，基督徒受了圣灵，是你一信就受了圣灵，圣灵就是神给你的一个凭据，你要把这个凭据抓牢，就是我里面有圣灵了。一个不信主耶稣的人，他里头没有圣灵，这是第一个做凭据。第二个，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圣灵除了住在我的灵里做凭据，证明我是属神的以外，圣灵还要做有一个功用，要在我里面，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个经历了，好多时候你说一个不该说的话，你里面受到责备了，你没有平安了，你做一个事你都没有平安了，这是什么？圣灵在指教你。有的时候圣灵指教你，让你想起了主耶稣的话啊，哦，原来我这一件事情是主耶稣已经说了这个话，我不应该这样做，你看应该有说的话。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灵第一个在我里面是做凭据，做神的凭据，我因为我是属神的。第二个，圣灵要在凡事上指教我，这个凡事啊就是每一件事哦。这个原文这个凡字是每一件事，或者叫一切的事，圣灵都要指教我。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听不听得见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是圣灵不说话，乃是说你自己听没有听见。为什么我们听不见神的话？就是我肉体太多了，我自己太多了，我总是想到我非这样做不可，我的祷告就是盼望神你照着我的旨意做吧，所以圣灵的话就听不进去。那么有的时候好像就觉得圣灵不讲话了，就让你去做吧啊，等你失败了以后，你再回到圣灵面前来，你又听圣灵的话。所以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每个基督徒。那么圣灵除了指教我们以外，圣灵还要在我们里面达到一个目的，就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好，圣灵要做一件事情，就要我们这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什么叫做瑕疵？瑕疵就是很多时候你是看不见的，它是藏起来的。所以有一个弟兄，他喂猫，喜欢猫，所以这个猫啊弄干净以后，他就把它洗干净了，把猫包在身上，就要看看它的皮肤有什么东西没有啊，那就要嘴巴把那个毛吹开，一吹开一看，哦，这里有一个痣啊，广东话叫起，就是有一个黑的痣，就是说那个毛你不吹开的时候你看不见，看不见，吹开了你就看见这里还有个瑕疵，你看到没有，痣就是一个瑕疵嘛。啊，好了，那么我们讲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工作，就是做到有一天我们身上没有瑕疵了，那个时候就要撒旦来吹一吹，你看看这个人完不完全了，撒旦一吹找不到，身上没有一个痣，就是完全无有瑕疵，没有。你看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样一个工作，在凡事上指教我们，而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会做到这一天的，这是圣灵的目的。那么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很软弱，我们没有能力去做，那怎么办呢？好了，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也赐给我们力量，会把力量赐给我们。请我们读罗马书15章，13节，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还有第18节，
除了基督及我所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及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
圣灵有能力的，可以使我们顺服他，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心愿意顺服。圣灵这个能力不是外面降在你身上，不是的，圣灵是在里面做工，做到有一天你愿意顺服了，你愿意顺服，开始可能不顺服，但是以后愿意顺服。为什么？因为圣灵会给你这个力量，圣灵会给你启示，给你光照，然后圣灵给你力量，使你能够顺服神。这个就叫做圣灵的内住，也是叫做受圣灵。所以受圣灵是里面的事情，不是外面的事情，是里面改变我们，而不是在外面的工作，这个叫受圣灵，也叫做圣灵的内住，住在我们里面。好，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说到一点，就是圣灵又降在我们身上，那是怎么一个情况呢？这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是受圣灵啊，现在就请我们读《使徒行传》1章。第8节，使徒行传1章第8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这是主耶稣讲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到一个能力，这个能力的目的是做什么？做见证。这个能力的目的是做见证， 刚刚我们说的是受圣灵，受圣灵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受圣灵以后，圣灵除了在我们里面做凭据，圣灵也给我们能力要我们改变，这是里面的改变，里面的能力。那么现在我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个是外面，这里不是要改变我们一个人，乃是要我们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120个人，他们都说方言，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做复活的见证，这是降到他们身上。而且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就是这一次，圣经上把它叫做圣灵充满，就是这一次，这一次的充满他们都说方言，请你记得他们并没有都改变，你要注意啊，不是里面的改变，是外面的充满，外面的降临，不是里面的改变。所以120个人那天都说完了方言，就引领了3000人得救啊，那天就有3000人得救了。但是这3000人得救也完了，这120个人也就没有再说方言了啊，没有这种情况同时都说方言没有了。所以我们说圣灵就是降在他们这一次，降在他的身上，为了要他们有能力做见证。好，这是两个不同，一个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改变我这个人，使我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一个是圣灵降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目的是要我们做见证。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使徒行传第二章那120个人都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说方言，这120个人一定是先受了圣灵。所以圣灵只降在已经受了圣灵的人身上，你如果没有受圣灵，没有信主耶稣，你没有得救，圣灵不会降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先是有约翰福音的20章，主耶稣吹一口气他们都受圣灵，然后才有使徒行传的第2章，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这个次序一定是先受圣灵后降在他们身上。因为受圣灵是因着信，刚刚我们讲了啊，因着相信，不是因为别的。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2章，我们要从37节读到38节，37节读到38节。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好，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里也是他是说必领受，就是受圣灵了啊。这个领受2983这个字就是主耶稣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他说你们受圣灵是因为什么？你们就要悔改，是罪得赦，不是因为受浸，好吧？千万不要把这些圣经误会啊，就是你要受洗，受了洗以后才会接受圣灵，不是这样。因为刚刚我们读了加拉太书那里是怎么讲啊，他说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为听信福音呢？好，我们再把这一处圣经读一读，好吧？我们请读加拉太书第3章 好，我来读这个第二节啊，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刚刚我们读过了。好，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那这就告诉我们，行律法就是靠行为啊，不是因为靠行为，而是因为你听信了福音，你就受圣灵了。所以受圣灵和受浸是两回事情，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一定要受浸你才能够受圣灵，不是的。所以主耶稣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没有说你们受浸就受圣灵了，没有。所以只要一信你就有了圣灵，就受圣灵。好，这是一个真理，我们千万要弄清楚。如果有人讲你信了耶稣没有，你说我信了啊，他说还不行，你要受洗，要受了洗以后那才能受圣灵，这个教导就是错的。因为不是靠外面的任何一个行为，包括你受浸，都不是你受圣灵的条件。受圣灵就是因为你信，信了主耶稣啊。所以我们千万要相信，就是说你相信主耶稣以后，就在你信的那一个时候你就受了圣灵。另外圣灵，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这是为了给他能力让他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两回事情。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就是关于辨别一点真理，就是我们容易误会的一点圣经。现在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章。从我们要从三十四节开始读，三十四节开始读，要读到四十八节，三十四节读到四十八节。
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藉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的和能力高加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想给众人看，乃是想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并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那么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彼得到一个人家里去传福音，这个人叫做哥利牛，他是一个罗马人，是一个外邦人。那么圣灵引到彼得去到他家里去传福音， 那么彼得到了他家了以后就开讲了，就是第三十四节彼得就开讲了。但是讲到四十三节还他的话还没讲完，你看四十四节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就是彼得啊还要向往下面讲了，还要讲，但是圣灵不要他讲了。圣灵怎么不要他讲呢？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你看这个用了一个字叫做降在身上，看到没有？刚刚我们讲了，如果圣灵要降在人的身上，一定这个人是先信了圣，一定要先受圣灵，对不对？然后才降到身上。所以你看后面彼得就怎么讲呢？四十七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了？看到没有？好了，那也就是彼得说这些人已经受了圣灵了。我们刚刚讲什么时候叫做受圣灵呢？就是信的时候就受了圣灵。所以彼得在讲的时候啊，听的人都接受了，心里面都接受彼得讲的这些，他们都接受了。他们一接受，他们也相信了。在彼得还讲的时候，在他相信的那一刻，圣灵就住进去了，他们就受了圣灵了。所以等彼得还想讲没有讲完，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你看他这个彼得没有给他们按手吧，没有，圣灵就自动的就降在他们身上。好，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原则，第一个，圣灵要降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一个人一定是先受了圣灵。所以彼得马上讲，他们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彼得怎么知道他们受了圣灵呢？因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了。你降在他们身上以后，他们就说方言了，对不对？称赞神伟大。所以彼得就知道了，他们和我们一样。为什么和他一样呢？彼得也是因为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吹了一口气，彼得就受了圣灵，到五旬节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这个过程一样。那么现在在这个外邦人的家里，现在圣灵也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一定是先受了圣灵，然后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那这里给我们看见，然后彼得再说，有谁能禁止我给他们用水给他们施洗洗了？所以圣灵到一个人的身上，一个人基督徒你接受了圣灵，就是因为你信，不是因为你受洗，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他们也是先受圣灵，圣灵又降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怎么样？再受洗，再受洗。所以受圣灵不是因为受洗，受圣灵和圣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这是圣灵自己做的。但是受圣灵一定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愿意相信主耶稣，你信一信了，你就受圣灵。所以彼得就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和我们一样，然后再给他们施洗。好，那么这里就给我们说，圣经里给我们记载的一个见证，就是圣灵降在外邦人的身上，但是这些外邦人一定是相信了，他们是相信的。你看我们再读这个第十章的第一节，我来读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啊。他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牛，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牛，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这个人啊，他是祷告神，他不是祷告主耶稣，你看到没有？他是一个虔诚人啊。因为当时啊，以色列人他们也不是祷告主耶稣，他们也是祷告神啊，他们没有相信主耶稣，这个人他也没有。所以第三节，有一天约在深处， 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达到神前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珀去，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就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侍候他的一个前征兵来，把这些事都诉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珀去。你看他这些兵都叫前程兵，看到没有？这个也是前程的，他说很有心要神，但是不清楚，所以圣灵啊就要彼得去了啊。你看第十七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一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们因为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珀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好了，所以你看他是一个虔诚人，他的亲属密友连他的兵都是虔诚的，都相信神，但是不清楚主耶稣啊。所以要彼得去就是把主耶稣介绍给他们啊，所以彼得一讲啊，你看他讲的里头就讲到主耶稣啊，啊，请我们读这一章三十八节啊，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拉撒的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些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好，你看是不是讲到主耶稣啊？但是很可惜彼得没有讲到主耶稣，就要他们要认罪要悔改，对不对？要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对不对？这个他就没有讲了啊，因为彼得那个思想啊只是说圣灵要他去，他还没有想到说真正神的恩典会临到外邦人，他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 这个第十章以前他不是看见一个异象吗？有一个包袱三次垂下来吗？彼得说，我是洁净的，我不能吃啊。你看他有律法的影响在他里头啊，啊，现在马上要他接受外邦人信耶稣，他不能接受 啊，还有一个过程啊。好了，但是感谢主，那么就是因为彼得到哥尼流家里一去，圣灵说你不要再讲了，好像圣灵就封他的口不要讲了，还没有讲完圣灵就降在这些人身上，那就证明说这些人都已经得救了。你看没有，他们都信了，他们都受了圣灵了，不但受了圣灵，圣灵也降在他们身上。彼得你还有什么话讲啊？彼得没有话讲了。好了，这一个彼得就相信了，所以彼得最后就讲，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了？他们都跟我们一样了吗？那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神的恩典要临到外邦人。过去他们的想法，这个救恩是为着以色列人的，那个外邦人没有份啊！啊，你看这个哥尼流，他怎么会有份呢？他是意大利营的一个白夫长。好了，你看现在彼得就清楚了，好不好？这就是圣灵做的一个工作，借着圣灵降临在哥尼流家里这些听福音的人身上，证明神的恩典要临到外邦人啊，所以圣灵就做这样的工作，就降临了。好，这是第一件。 是圣灵自己做的。那么现在还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十九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第一节，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
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圣灵又在这里做一个工作。那我们看这里说到有一个人叫亚波罗，亚波罗到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就来到以弗所。那么以弗所这个地方是亚波罗先到以弗所，可能他先去以弗所。我们怎么知道？请你读第十八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读到二十六节。
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学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面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
这里有一个人叫亚波罗，他是当时是读旧约圣经，因为他读旧约圣经，他就晓得旧约圣经里面所说到，就有一个预言是说到主耶稣要来，所以他就知道这件事情，也相信这件事情。但是这一个人他是自己读圣经的，所以啊，他也知道约翰的洗礼，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把人领到主耶稣的面前去，他只能把圣经证明主耶稣，是不是啊？把主耶稣的事拿来教训众人，他只知道这个，而且这个约翰的洗礼他是知道的，别的不知道了。所以因为他在以弗所，他就传福音，他就在那里讲道，一般人他们都是在会堂里面讲，所以有的人就相信了他说的话，也受洗了。但是受的不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是约翰的洗，是做这一个。所以他带领了有十二个人在以弗所，都叫门徒了，你看嘛，都叫门徒。现在保罗就去了，亚波罗先在以弗所，然后他离开以弗所了，保罗就到了以弗所了。以弗所一看见这十二个人，保罗就问他们现在保罗怎么问他呢？那么就是这里的第二节，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看到没有啊，这里用的是受了圣灵，那是接受圣灵啊，就是受圣灵了。问他们没有，他们说没有，也从来没有听说有圣灵，没有听说，就是亚波罗没有把这个讲给他们听，亚波罗自己也不清楚，也不清楚。所以你看保罗怎么讲呢？第四节，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心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就是你们信都没有信准确啊，你要信谁啊？要信耶稣啊，你不能只信约翰的洗，约翰的洗是叫你悔改嘛，所以要信耶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告诉他这件事情，这是在圣经里非常重要的真理。如果没有经过这一件事情，人还不清楚，可能很多人都去受约翰的洗。那么我们看约翰的洗，他自己讲 它是一个什么喜？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这是约翰自己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怎么样悔改。所以约翰的洗就是悔改的洗，悔改就是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是你悔改了，你没有接受耶稣不行的。今天悔改的人很多啊，佛教徒也悔改啊，对不对啊？你看那个佛教徒悔改啊，他悔改了，他说我不行，怎么样？我叫修行，你看到没有？佛教徒是修行嘛，我天天坐在那里修啊，好不好？他也觉得他有罪要悔改啊，你只悔改不行的。好，你必须相信主耶稣。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有一句话，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你只有到主耶稣的面前去悔改，去接受他。我们在读约翰福音时讲了，你相信神是不够的，你必须相信主耶稣。因为圣经里是把主耶稣赐给我们了，全世界相信神的人多得不得了，但是这些人都不得救了。你必须和主耶稣发生关系，相信主耶稣啊。因此保罗在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说你们只相信了施洗约翰的净不够的，用他施洗约翰的名义来受洗不够的，那是只是要你们悔改。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你看到没有？但是直接两道能告诉你，你必须相信耶稣，这是一个。所以后面马上就讲，他们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了，那就是他们相信了吧？先相信，然后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所以他们一相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啊？就受圣灵。受圣灵我们讲了，不需要外面的表现了、啊，不需要。那么这里就有一点，第六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请我们注意，所有在中文圣经里头按手在他头上都没有头字，都没有头字，是中文翻译的，实际上就是按手在他的身上，身上。原文的意思就是按手在他的上面，啊，上面。按手的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按手就是联合，就是我们两个联合。因为在旧约里面，当一个以色列人他要献一个牛献一个羊到神面前献祭的时候啊，这个牛这个羊要为他赎罪，首先他要把这个手按在羊的头上，牛的头上，就表示说我和他联合了，我犯了罪，现在是他带我去死，他死就是我死，按手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联合。按手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位分高的人或者长辈为下一代按手，这个叫做祝福。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祝福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给他们按手，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他们就受圣灵，那个就叫做联合。怎么叫做联合呢？就是现在这十二个人是在基督的名里面和保罗联合了，在基督的名里面联合了，所以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那么我们要把这一节这个十九章使徒行十九章和我们刚刚读的彼得的那个第十章来比较，那个第十章圣灵降在那哥尼流家里的人身上，彼得有没有按手啊？没有按手，这里是按手。所以圣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不一定要按手，你懂这个意思啊？不一定是按手，除非是圣灵特别引导你。为什么这里圣灵特别引导保罗要去按手呢？ 就是因为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真理，一定要相信主耶稣，不能照施洗约翰的办法去悔改的洗礼，看到没有，就是要把这个真理辨别出来。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很多人还相信约翰的洗礼，现在要把他们纠正过来，要相信主耶稣，要信主耶稣，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这是一个真理的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就感动保罗按手，来证明他一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你看这里就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圣灵一降在他们身上，好了，他们就受圣灵啊，一相信他们就受圣灵，然后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有特殊的表现出来了。好，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两件事情，来看见一件看见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那就是说在圣灵看见人要教会不清楚真理不清楚的时候，圣灵会做这样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彼得不清楚恩典会临到外邦人，你看到没有，圣灵就降在哥林流全家人的身上，那就告诉彼得说圣灵都降在他们身上了，为什么恩典不能临到外邦人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圣灵降在人的身上是要表现一个真理，要证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十九章又是证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不能用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来收紧，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两个都是一个重要的真理。因此我们不能去学，不要用人的办法去学，那么我好，我现在给你按手，那是什么真理啊，好不好，要注意这一件事情，不要自己去学了帮别人按手，因为这里是说到真理的问题啊，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昨天听到一个电话，从台北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就说有一个姊妹生病的问题，这个姊妹啊牙痛，牙齿痛，那么有人就给他讲，你去按手，找一个人神医按手，按手这个病就好了。这个就去按，按了也没有按好，牙齿还是痛。那么后来又给他讲，你去另外一个神医，一按手就倒下去。他就倒一次还是痛，倒二次还是痛，连续倒了五次还是痛。好了，他还是痛。所以现在这个姊妹就想自杀了。他说为什么神不医我啊？他们都医了，那这个那我这个只有死啊。所以这个弟兄打电话问我交通这件事情。好，所以我说这些事实，就是弟兄姊妹，我们不管你牙痛也好，上次我们讲你有什么病也好，首先是你个人和神的关系，这是最重要，你一定要和个人和神的关系连起来，这是最重要。有的时候你还应该去找医生看一看病啊，因为我们上次说嘛，提摩太不是还要喝一点，保罗还拿喝一点酒吗啊，而不是说你找哪，所以现在的神医，如果保罗现在还活在这个时候，我想他也不会去找这个神医，因为保罗不是有一根刺在身上吗，保罗是三次去求告神，他没有去找神医跟他按手，他没有的啊，因此我们现在请人按手或者别人愿意给你按手，你要小心，好不好？你要小心啊！这里的保罗按手，那是圣灵有特别的启示，就是要把神的真理辨明出来，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圣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这是要他得到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受圣灵是圣灵住在我的灵里面来改变我这个人，同时住在我里面不是没有能力，我们刚刚讲也有能力啊，这个能力是把我改变了圣洁没有瑕疵，对不对，也是圣灵的能力啊，圣灵在里面也有能力， 降在我身上也有能力，但是降在我身上是圣灵为了要我去做见证，给我力量。所以我们不要去求圣灵降在我的身上，因为圣灵降在你的身上，圣灵是有他有主权，他觉得需要你为他做见证，圣灵会降在你的身上。那么你说圣灵不降在我的身上，我还可不可以为主耶稣做见证？完全可以。假若一个人他的思想感情意志都顺服了神了，也就是我们两次以前所讲的，不叫圣灵充满，叫做满了圣灵。如果你是一个满了圣灵的人，你就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不要圣灵降在你的身上。那你看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五节读到五十七节。
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好，你看见斯提凡这个时候是充被圣灵充满了。我们上次说过，原文不是被圣灵充满，原文是满了圣灵，满了圣灵，这是个形容词。就像主耶稣满了圣灵，就是斯提凡整个这个人的思想感情意志都是被圣灵管理的。因为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第六章，我这里就说了斯提凡就是斯提凡，他就是满了圣灵的人。你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的第五节第六节五六两节，
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你看这个斯提凡是怎么讲呢？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这个圣灵充满应该翻译成满了圣灵，看到没有？第六章就是他满了圣灵，就是他的思想感情一直受圣灵的管理。到第七章他就为主耶稣做见证了，最后被石头打死，你看到没有？所以一个满了圣灵的人，让圣灵管理你的人，你也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不需要有圣灵降在你的身上，你就可以。那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要读到三十九节，三十七节读到三十九节。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主耶稣怎么讲？说信他的人要受圣灵，你看到没有？这是二九八三，看到没有？那就圣灵要住在你里面，然后你就有活水的江河从他腹中流出来。什么意思？河水的江河，那就是指着咒，你的生命成熟了，从你的身上把神活出来了，看到没有？你就像河水的江河，你能供应人了，供应人，满足别人的需要，这一种啊，不是圣灵降在他身上，看到没有？不是圣灵降在身上，乃是你的生命成熟，你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人，好吧，你就能够供应别人的需要，那是圣灵就能从你里面像河水的江河流出来。 这个不是降在你的身上，那是你接受圣灵，圣灵。好，这是一个。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人，你受圣灵，圣灵就能够在你里面给你能力，你不需要有圣灵降在你的身上。最后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读到二十节，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读到二十节。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你看到没有，就是在里头说嘛，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到的时候圣灵会让你说话，不要降在你的身上，看到没有，因为在你里头，看到没有，圣灵在你里头。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看见使徒行传的早期人还盼望圣灵要降在身上，但是你看到晚期到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没有要我们去追求那一个圣灵降在身上，乃是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说要满了圣灵。好，那么你满了圣灵，里面生命一成熟，圣灵直就会给你能力，你就是一个河水的江河，你就能为主耶稣做见证。好吧，感谢主。我们这一方面还要有好几次，就是要交通到圣灵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做四福音对照啊，我们就想把有关的啊，包括使徒行传也有关的和弟兄姊妹交通，就希望我们在真理上一定要清楚啊。如果你们发觉有什么问题，那么请你这一次也可以，下一次也可以把它提出来，好不好？好，这样，好，请讲吧。
我们前面刚才已经看到，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讲圣灵在凡事上指教基督徒，这个凡事刚才您讲就是指一切的事。
对，
那从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可以指属灵的事或者不属灵的事。
我想如果一个基督徒圣灵要指教我们的事，一定都是属灵的事。
比如说我应该住在 UBC 还是住在 SFU 的地方，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
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就是说基督徒我到底哪些事情我要等候圣灵的指示，等候神的旨意，哪些事情我要按照我的 knowledge 去判断，常识去判断。假如今天是下雨了，你就不要祷告主啊，我到底带不带伞？那你总是想着下雨你带到伞最好了。有的弟兄姊妹，别人请他吃饭，桌子上摆了很多菜，他说这一筷子我到底是腌肉了还是腌蔬菜？你这个不用祷告，好不好？这个就是常识。比方你住 UBC 住哪里，你有一个 knowledge 可以给你判断，我就按照我的常识去做。但是我在做以前，我要有一个祷告。主，如果这是不是你的旨意，你拦住我。这是一个敬畏的神的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祷告，你做每一件事以前你先祷告，求你就禁止我，好，然后你再去做，好不好？那么基督徒啊，有的时候会遇见很大很大的事情，你认为是很大的事情，那么你要好好专心心去祷告，这是对很重要的，好不好？有的是我们的 knowledge 可以判断，好，我就按照这个常识去判断。比方有一个弟兄啊，我也好像也曾经说过，他是要找一个律师，在香港啊，他找个律师，他就给这个律师打电话，可是一次打不通，两次打不通，三次也打不通，好像都对方都在占线。那么按照他的脾气，他说我就要一直拨这个电话，拨十次二十次，总要把它打通。在这个时候，圣灵就提醒他了，他真的要再拨，圣灵就提醒他了，如果神要你现在把这个电话打通，为什么神不让你马上打通呢？好，他就马上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了，他就向神祷告，神啊，那我现在不打电话了，我就不拨了。 但是神啊，我求你，如果这是你的旨意，就求你让那个律师主动打电话给我。你看他有这样一个敬畏神的心，他就看见虽然是这么小的事情啊，如果神要我拨通找这个，为什么拨了几次都不通呢？那我就不要蛮干，那老是去拨好了。他就有敬畏神的心，感谢神，因为他有敬畏神的心，大概我听他的见证，在下午那个律师真正就给他打电话来了。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在很多很细小的事情上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也就是说圣灵在我的里面，我常常要听圣灵的声音，如果这是圣灵的声音我要听，不要忽略它啊，因为圣灵一定会在凡事上指教我们，好吧。好，感谢主，那我们就请余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耶稣，我们感谢你，是吧？我们谢谢你的教导，是吧？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受了你的印记，你的灵永永远远的与我们同在，也住在我们的心里，是吧？我们感谢你在凡事上都用于圣灵的教导，是我们在做市场都非常的谨慎，是吧？有时候我们疏忽的时候也求主来教导我们，来提醒我们，在凡事上给我们一些教训，使我们做一些讨主喜悦的事情，也在我们在基督徒这个未来的路程中也做一个毫无瑕疵的讨主喜悦的人，是吧？我们谢谢你，我们现在回到家中，求主保佑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过圣洁的生活，是吧？我们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